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出席福建南入列仪式，言几大异常；川普点火激嬲普京；拉夫罗夫乌沙姆不保，对抗中共出大招；美军将开启战时状态；香港老气骨凌汉特被爆噩耗，证实已离世五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党魁出席福建南入列仪式，现几大异常。今个月五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海三亚参加福建南航母入列仪式。该消息党媒延迟两日报道，中共国防部记者会亦只字不提。外界仲观察到，呢次习出席福建南入列仪式出现多个异常。据新华社在七号报道，中共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南入列授旗仪式五号在南海三亚某军港举行，习出席入列授旗仪式并登舰视察。报道称，中共高层蔡奇、张国清亦出席仪式，张星文主持仪式。上述消息新华社过了两日先至报道。从中共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仪式中未见海军司令胡宗明上将、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政治委员王文全两名上将亦缺席，怀疑已出事。目前中共共有三艘航母投入使用，前两艘是辽宁舰和山东舰。在2012年9月，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出席辽宁舰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陪同胡锦涛的高官有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国务院秘书长马海、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而2019年12月，习参加山东舰交接入列仪式，出席的高官有时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副总理刘鹤、法改委主任何立峰、军委联合参谋长李作成、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仪式。时评员周晓辉八号在大纪元撰文话，同2012年、2019年两艘航母入列式报道相对照，就会发现呢次习出席福建舰入列仪式出现六个异常。首先，陪同习出席的军方高官只有张星文、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缺席，海军司令胡宗明似乎亦冇出席。后者大概率是出事，几个军方重要将官缺席，习真是掌握军权吗？其二，陪同习出席的非军方高官是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和排名第三的副总理张国清。第三，胡锦涛和中共党魁在前两次入列仪式后都检阅海军仪仗队，但这次习似乎被剥夺这个权力。第四，以往建造舰艇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海军司令都会发言，但这次该环节取消是因为海军司令出事的缘故吗？第五，2019年欢迎习的海军部队和航母建设单位代表约5000人，而这次只是得2000人，欢迎规格下降。其六，2019年官媒刊发的是习和5000个官兵的合照，而这次官媒刊发的是习和20位舰载机飞行员、航空保障人员的合照，哪个更彰显习主席的地位？文章最后总结，不过6年时间却出现明显不同，而上述的不同似乎是在告诉外界知军权究竟在哪个手上，坊间的传闻并非虚言。另外，资深军事评论员沈周的文章亦分析这次交付仪式的异常。他说，首先交付仪式的规模明显缩水，其次参加仪式的中共高官和军队高级将领减少，再有就是福建舰交付的宣传严重滞后。作者提到，交付仪式在今个月五号举行，新华社七号先报道，而在6年前山东舰交付时，中共媒体当日就做了报道，还有相关的吹嘘宣传和解读文章等。这次福建舰交付的报道迟了两日，但相关吹嘘的宣传仍没有大量出现。在7号，央视发布一个短影片， 看福建南来时路，一分钟的影片拼凑一些画面，竟没有任何解说。当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之后发布的新闻稿，竟然只字未提两日前交付的福建舰，中共模仿前苏联的两艘航母辽宁号、山东号被指缺乏空袭能力，而中共大肆吹嘘的福建号和美军的福特号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两名前美国航母军官和多位专家直指福建号的飞行甲板布局存在重大缺陷，空中作战能力只是相当于美国服役50年尼米兹级航母的六成。沈州对大纪元表示，福建号航母是中共从抄袭俄航母全面转向美军航母的起点，结构上尽量模仿照搬美军航母，但很多东西应该未参透，還在摸索階段。沈州說，美軍航母畢竟有10萬噸，而福建艦8萬噸，不可能全面複製，某些結構必須調整，但會盡量模仿。中共航母的路等於推倒重來，向美軍靠攏，和驅逐艦先前抄俄再抄美軍神盾艦是一樣，外形或某些結構或許類似，但實際性能和戰力卻不能同日而語。我知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盯住屏幕睇新闻。咁你隻眼有冇感觉到疲劳痛，甚至有时攰到隻眼睁唔开？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呢种感受，丝丝模糊，隻眼又干又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帮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让你双眼水润清亮。若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现在继续我们的新闻。川普点火激怒普京，拉夫罗夫乌纱帽不保。盛传俄外长拉夫罗夫因美俄匈牙利峰会破局恐被撤换，但黑宫已否认。俄总统普京礼拜三提出全面核试的可能性，但身为他左右手的外长拉夫罗夫在安全会议上却显然缺席，引起外交政策高层可能改组的广泛猜测。但莫斯科若因外交挫败而出现内部反弹，黑宫似乎急于将任何内讧隐藏于公众视线外。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之后澄清，话呢啲报道毫无根据，并强调拉夫罗夫当然继续担任外长。综合外媒7号报道，普京礼拜三召开安全会议，指示高级官员开始起草可能全面核试的提案。分析指，这个是重要时刻，一位值得信赖的左右手不会缺席。而俄生意人报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说，拉夫罗夫经协调后缺席和普京的高层会议。更令人瞩目的是，观察家指拉夫罗夫是会中唯一缺席的常任成员。另一方面，仲传出拉夫罗夫不会率领俄代表团出席今个月稍后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 G20 峰会。据了解，普京在4号签署命令，任命资历较浅的黑宫副幕僚长欧雷希金率团出席。拉夫罗夫缺席的消息传出，距离普京和川普在布达佩斯举行峰会破局只是几个礼拜。拉夫罗夫是促成这次峰会的俄方主要负责人，但在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通过电话后，峰会就被搁置。美方官员说，黑宫未改变在乌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川普政府随后对莫斯科推出新一轮制裁，这个激怒了普京。他渴望和华府接触，不单止是在乌问题上，在核武军控和其他问题上也是。更重要的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外长令俄总统显得软弱。而普京不是个喜欢受人摆布的人，20多年来拉夫罗夫一直是莫斯科的外交发言人，先前还担任过俄驻联合国大使，他忠诚为普京服务，经历了俄和西方激烈对抗的时期。 从2008年短暂的俄罗斯乔治亚战争，2014年入侵并吞克里米亚，到2015年莫斯科介入叙利亚内战，他还是俄在2022年侵乌的坚定捍卫者。美俄双普匈牙利峰会破局，拉夫罗夫恐怕被边缘化。75岁的拉夫罗夫还磨练出一种匹配普京帝国野心的强硬对抗性的外交风格。最近和川普在阿拉斯加峰会上，他穿着一件印有俄文 CCCP 的毛衣现身，但挑衅或许只能到这个地步，尤其是面对川普政府。川普宣布取消匈牙利峰会后，克宫特使德米崔耶夫就飞往美国进行一些观察家视为是损害控制的行动。而在普京领导下，仍高度重视忠诚和连贯性，例如克宫去年宣布撤换长期担任防长的小伊古，但他并未因战场失利而直接被开除，而是被调任俄安全会议秘书长。即使面对重大挫败，普京的回应往往只是重新安排桌上的座位。无论如何，总部位于荷兰的独立媒体莫斯科时报在星期四报道，普京已将拉夫罗夫边缘化。他在美国突然取消而已的布达佩斯峰会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俄外交部官网显示，拉夫罗夫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上个月28号，当时他在白俄首都参加明斯克欧亚安全国际会议。对抗中共出大招，美军将开启战时状态。美国防长海格塞斯7号在华盛顿对几十个国防工业高管发表演讲，宣布美军方将彻底改革武器、装备和软件采购机制，以战时速度应对中共威胁。这项名为自由武库的新战略将精简官僚结构，加快采购流程，扩大供应商范围，并对拖延项目的承包商直接淘汰。华日报道，海格塞斯指传统长达10年的研发周期已令美军落后于中共，他将放宽繁琐的测试要求，授权军方官员在必要时直接购买商用技术。他说他在华府向国防企业高管强调，必须改革官僚体系才可以战胜自身的惰性。这种改革延续川普总统吸纳直谷科技企业的政策，势必冲击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老牌军工巨头的垄断地位。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麦金指，美军供应链远低于应有水平，5个大楼正是以战时速度推进金色穹顶、反导盾牌和关键弹药补给。副部长范伯格说，愿意改变的承包商将繁荣，不愿意的将被淘汰。陆军已开始解散12个项目执行办公室，合并为6个权力更集中的部门，以缩短合同审批。无人机项目亦从 Replicator 计划转入国防自主作战小组负责，因进度过慢被重组。海格塞斯承诺推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扩产创新，并确保关键部件至少有2家供应商，以防供应链灾难。美国已直接投资 MP Materials 等公司，以确保稀土安全。大型军工企业亦开始适应。 Alfred Harris 执行长库巴西克说，公司正是同防务新创企业合作，响应5个大楼新政策。史丹福大学专家布兰克就说，当我们还是用福特的系统，中共早已运行直谷模式。20年前他们只有海岸警卫队，现在海军规模已超越我们。这场改革被外界视为是川普政府正式进入准战时状态，以工业总动员姿态对抗中共的军工挑战。香港老戏骨凌汉特被爆噩耗，证实已离世5年。今个月8号，香港资深艺人凌汉被爆至少已离世5年。死讯由同佢生前喺 TVB 共事多年嘅演员陈冕良证实。 影迷紛紛留言悼念，表示震驚和不捨。凌漢在50年代移居香港，早年在邵氏電影公司擔任編劇，撰寫過大量粵語和國語片劇本，後來轉戰幕前演出過不少國語片和粵語片。從70年代起，凌漢就先後服務在佳藝電視、麗的電視和 TVB。活躍於大小劇集的他，參演的影視作品超過200部，雖然觀眾未必記得他的名字，但他是香港影視劇的熟面孔，尤其是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飾演的御醫，為周星馳演的唐伯虎把脈，在《大鬧廣蒼龍》飾演福伯，在《九品芝麻官》中飾演五作，都令人印象深刻，無論是街坊、康奸亦或是老爷等角色，他都饰演得入木三分，甚至有时一人分析多角，扎实的演技被誉为绿叶中的绿叶。凌漢在03年左右离开 TVB， 最后演出的剧集包括《九五至尊》《十万吨情缘》等。据港媒报道，同凌漢长年在 TVB 合作的资深演员陈冕良八号回应媒体查询时话，凌漢已经唔喺度，佢走咗起码五年。当时我系喺化妆间听到呢个消息。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